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现在是11:22，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诗歌第233首，233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请思琴的姐妹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在唱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留意到底这首诗歌在唱什么。请思琴的姐妹。这首诗歌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歌呢？我在预备的时候，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歌，是我们向神的祷告。可是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的领受，两个字，悔改。这是一首悔改的诗歌。当我们看到第二节，但愿圣火今在我心，然后说烧掉所有的悲情下品。第三节，你曾赐下祭坛的火炭，求你烧掉我罪。第四节，我心要接锻炼的火。为什么要锻炼的火？锻炼的火目的在于炼净提纯，是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净不纯的东西。其实这一首诗歌是一首悔改的诗歌，但是我必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概念，什么是悔改。我们中文翻译成悔改两个字，好像悔了你还要改，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悔改的意思不是这样，不重在你后面的那个改，它只有一个动作，那就是改变你的方向，从你自己转向神。这一个动作叫做悔改，改变你心的方向，你眼目的方向，这是悔改，其余的神会来做。其实说到的是我们心的问题，若是我们注重于改，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说，你悔了还要改啊。说到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圈套或者陷阱，那就是守律法。靠着我们自己能改吗？弟兄姐妹，佛教是靠修行，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修行，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生命的改变，要走生命的道路。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自然我们外面的行为就会改变。这是悔改，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守律法去改，而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改变了，顺从圣灵，我们就不犯罪，这是真理。这首诗歌所说到的祭坛的火，其实说在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当先知以赛亚碰见神的时候，神呼召他，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够承接你这么美好的呼召，亲近你这一位圣洁的神？于是神派了一位天使，从祭坛上用火剪取了一块火炭，沾他的嘴唇，洁净他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经常转我们自己，来转向神，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再来唱这一首的诗歌，在一边唱的时候，求我们自己来神面前思想，到底在我身上还有哪一些东西我真的需要主来拯救我。你就在那个东西上面，你说，主啊，今天我要来转向你。这就是悔改，我们才能真的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
耶稣，你的全生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有爱，就能生圣火尽在 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烈火，强烈满我心内，生烈
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俯伏注视于你。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蒙恩的罪人，罪人是我们的本相，我们有许多的瑕疵，许多的不完全，直到如今我们依然是客边食饭，我们依然经常忘恩负义，顶撞你，转背向你，离开你逃跑，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今天奉献，明天我们又拿回来，今天说你是我们的主，明天我们又自己做主。主耶稣啊，我们就是这样败坏的人，就是这样的尘土，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俯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爱来融化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从自己再来转向你，从我们的软弱来转向你，从我们的不完全来转向你，从我们的肉体来转向你，从我们一切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坚持来转向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悔改，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你曾告诉我们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曾经多少时候让别的代替了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东西排在你的前面，没有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主耶稣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来转向你，求你收纳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想起提比利亚的海边，你站在岸上，软弱的彼得一看见你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在岸上有火，有炭火烤的饼，然后你对我们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每一次当你的爱再一次浇灌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我们愿意爱你，愿意再来跟随你。今天早上求主，你真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众圣徒一同再来明白，再来感受，再来浸透在你这长阔高深的爱里。求你膏我弟兄的口，借着我弟兄的口向我们的心说话，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恢复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仰望你这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主耶稣，我们将自己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主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廖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早上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感谢神。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的题目是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我想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像很高深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我盼望早上借助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为我们这些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神要在我们身上达到他的目的和心意。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几段的圣经读几段的圣经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想我们慢慢来读不着急分段来读。我们先来读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第二节，我们读第二节第八章第二节，一起来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再读26、27节，到下面就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赐圣徒祈求。我再读28到30节，我们现在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照先照照他画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所弟兄中做长子。于是神所召所召他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37节。然后我们主在水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最后读38、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从心里就发出感谢和敬拜。主，早上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当然这里没有人的声音，也没有人的意思，乃是圣灵在这里使用这个不堪的器皿，要把你的话从这个仆人口中来流畅出来，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当然在这里，主啊，你自己圣灵在掌管， 主啊，在这里得着我们当得的敬拜，但愿在这里讲的听的都一同在神面前蒙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些因着神的大爱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圣灵感动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里面，而且神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向前行，我们从开始借助主的宝血得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开始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被神称义得与神相合，然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让神来改变，我们一步一步的脱去我们从前在亚当里的旧生命，让主的生命越过越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没力，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越是愿意去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拖着我们向下跑，所以常常这样的一种情形让我们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行，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来提醒我们，神自己又坐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能，乃是神的心意又做成在我们这些得着他救恩的人身上，神又把他儿子的形象又磨成在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身上，神的旨意要成就，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最终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让我们在他的荣耀里有份，让我们这些人叫神因为我们的缘故得着荣耀。我想神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心意一定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常常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也常常我们是跌跌撞撞的，高高低低的，这实在是我们免不了的情形，因为这种光景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不但我们是这样的情形，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发出那样的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知道这实在是我们在行走在这个俗天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经历，也常常在那里叹息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工作，我常常圣灵在提醒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按着神的话去行，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从来没有甘心，撒旦常常要借助他要把我们这些人拉下去，神的旨意要我们按着他的心去行，但是撒旦却常常在我们这老我的身上，我们的天然的生命身上来拉着我们向下走，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心灵是愿意，但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非常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但是我们这个心意却常常被我们天然的生命所绊倒，让我们做那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撒旦更进一步的，他把我们拉下去以后还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控告我们，说看你不行，你就是这样败坏的人，你再没有希望了，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落在仇敌的陷阱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啊，当保罗在第七章啊来说到他那几种的光景的时候，他突然间里面灵里苏醒了，他告诉我们说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啊，唯有基督耶稣能释放我们。我常常以为说靠我们的努力，我咬紧牙关的向前行，靠着我自己努力，我尽量去讨神的喜悦，以为用我的行为用我的侍奉，用我的努力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但是神的话告诉我说，这是不通的路，只有一条路，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基督耶稣里主自己基督的生命释放我们。只有基督的生命才能释放我们，唯有圣灵能力帮助我们，才能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在那里发出胜利的呼声，不是我自己，不是靠我努力，乃是圣灵的工作，生命圣灵律，他能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但是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后面，在这里保罗有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他说我们怎能才能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借助这生命的律释放我们，那我们自己也要跟神来配合。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这说到一个顺服的问题，随从是什么？就是顺服。圣灵怎么带，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就怎么顺服。因为唯有顺服是达到神心意的道路。多少时候我们以为可以努力去做，但是我们没有顺服圣灵在里面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想做，但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所以圣灵在这提醒我们，我们要随从圣灵，要顺服圣灵，要付代价的来跟随主。还有保罗要提醒我们说，要体贴圣灵的事。什么是体贴？就是说我们思念，我常常要思念从神来的话语，思念从神来的提醒啊。我们思念肉体，我们就落在自己的里面，思念圣灵啊，思念神的话，神的话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然后保罗还提醒我们，我们是属圣灵的人，我们不是属肉体的人。这个属说到什么？主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我们是顺从自己呢，顺服自己的意思呢，还是顺服圣灵的意思？这个属说到我们有没有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些提醒让我们知道啊，生命圣灵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但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思念，我们要把主权呢交给神，这样神才能坐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向前行。因为我们若随从圣灵的引导，让神儿子的生命从我们身上一点点活出来，我们就能够慢慢被神所改变，慢慢被神所得着。而且我们知道，不光是我们愿意来跟随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力量，但这里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常常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借助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眼光里面，在自己的思想里面，我们很多的想法 啊，我们在服事中，我们看见，哎呀，啊，我们啊一同服事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事的同伴，和我们周围的环境，怎么常常我们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怎么我们周围的情形是那样的艰难？当我们愿意要跟随主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就来了；当我们愿意来服事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很多不顺心的事情，我们就在那里埋怨啊，在那里挣扎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自己有的时候就落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哎呀，主啊，怎么这个环境是这样？怎么我旁边这样有这样的一种人，有这样一种同伴，有这样的一种的，怎么我都脱不开的环境啊？主啊，能不能你把这个环境替我挪开？主啊，能不能让我能够更顺畅一点来服侍你？但是圣灵在提醒我们，神的话来帮助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常常求神来让我们从那个环境中逃脱出来，但是好像这样的祷告常常没有得着答应啊！你越是祷告，好像那环境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怎么样，还更严重一点，你更为难一点。但是感谢神啊！我们从后面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听见神的话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叫万事？万事就说我们有9999件都觉得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再加上那一件我们讨厌的不得了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把这个人拿开好不好，把这个环境拿开好不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是神为我们特别量身定造的一个环境。什么叫量身定造的环境？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在活在自己的里面，神知道我们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环境，这样的性情，这样的个性，需要神来雕塑我们。所以神就借助这个环境来成为一把刀，来雕刻你，来雕刻我。为什么要雕刻？因为他有把我们雕刻得更像他的儿子。怎么来成能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而是把我们天然生命今天雕刻一点，明天雕刻一点，让我们更像耶稣。所以神才把那个环境放在这里，因为这一个人，这一个环境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但是我们这些天然的人不明白神的意思，我们老说，主啊，要么把他拿开，要么让我逃走。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神的话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神为着他的旨意来成全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才把这个环境量给你，量给我。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就慢慢慢慢把我们改变。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改变，不是要环境改变。如果我们要环境改变的话，那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借助这个环境来造就你，来造就我。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乖乖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让我们自己被改变。很多时候我在服侍的，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些同工就跟我讲啊，弟兄啊，我遇见这样的情形，遇见那样的情形，你能不能祷告，为我祷告，让这个环境离开我。我虽然非常同情这样同工们他们的情形，但是我只能按照神的话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啊， 你不要盼望环境给被改变，除非你自己被改变啊。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听懂，他们就愿意尝试一下从这个环境中逃开去，既然环境不能离开我，那我逃不掉总是可以吧。那我就曾经劝告过他们说，我说弟兄啊，最好你不要跑，最好你伏在神的大能底下，最好你愿意尝试的改变你自己。但是有一次有位弟兄在一段时间以后，他看见我，他就说，哎，我后悔没有听你的劝告。他说当我从这个环境逃开以后，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不只遇见一个这样的人，结果遇见三个这样的人。那他说最后我明白了，因为神要改变我，我不愿被改变，神就把更困难的环境来回饶我，让我真的愿意被神所改变。他说非常感谢神，当我这样愿意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服了，我愿意被你改变。结果他说啊，事情还没有，我自己还没有真的完全被改变，但是外面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因为神知道我愿意接受神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都是被神所呼召的人。所以保罗在后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要难为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借助这些环境让我们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他，这些都是他所知道的人，而且他不但知道我们，而且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有一个心意，要把我们这些得着他恩典的人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要我们被改变，有天被改变完全像他儿子相似。因为他有一个心意，要得着一般的人，让我们这些得着他恩典的人能够让他的儿子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让他的儿子在我们中间得称为长子啊。而且他召我们这些人，要我们不但被他称为义，不但我们这些人能够分别为圣来归给神，而且有一天他盼望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里与他一同有份啊。而且他不但我们能够在他荣耀里与他有份，而且他盼望我们这些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叫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这里啊，我们说到前面说到神赐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们，而且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被他改变。而且神的荣耀的旨意啊，要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能够在他荣耀里与他有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三一的神，他神的儿子、圣灵和父神都一同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愿意做一个思念神的话的人，我愿意 把主权来交给神，神就有路能做工，成全在你，成全在我们这些得着神恩典的人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被你所改变，我愿意让你做工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跟神来配合，需要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被神所得着。神能不能做？我们不做，神也能做，但是神却愿意我们跟神来配合，神却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在神面前被神所改变。因为神要做成他的功在你在我的身上，我们看见在过去的日子，神一直在做工，神一直在做工。我看见，在使徒时代，神做工在神的子民身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神也一直坐在神子民的当中，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常常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靠着自己，但是神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冷，乃是神冷，虽然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冷，但是神说在人不能，在凡神凡事都能，神要做成在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身上。我们也看见神要让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愿意跟随神的人能够学习知道神的心意，学习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就开启我们，神就开启我们。在这些年，我常常，在国内不同的地方有服事，我们看见神很多的时候都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帮助神的儿女。在去年的春天，我在云南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有交通。当第一天完了以后，有位姊妹就来到我跟前说，哎呀弟兄啊，我在，好几年前曾经见过你。我说我一下子想不起，我说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某某地方，我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后来过了两天，他跟当地的同工我们一起有点交通，他把一些难处来告诉我们。因为，他的丈夫是在东北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儿子，然后因为传道人的介绍，他就跟这位弟兄结了婚。但是结婚以后，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他觉得很为难。然后因为他是受了一些欺骗，因为他的丈夫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而且曾经得了忧郁症，然后又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行为，她觉得没有办法跟她的丈夫继续在一起，之后她把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不容易的情形跟我们两位同工来交通，从她的交通中我们知道这位姊妹实在是不容易，无论身体的情形，无论夫妻的关系和一些环境，我们都非常同情他，非常同情他。而且他从东北跑到了云南，他准备不回去了。那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就跟他一同祷告，我们就告诉他说，虽然环境是不容易，虽然你真的要离开也没有人能够去改变你，但是我们一同祷告求神的帮助。虽然环境不容易，但是既然你们在神面前有这个承诺，虽然是他们欺骗了你，但是我们相信人会错，神不会错。那我们同工就为这个姊妹来祷告，也跟她一同祷告。然后我们就告诉她，你先不要做任何的决定 啊，我们一同在这里继续的祷告神，然后我们在这一段学习神话的时间，你在神面前好好的好好的来寻求，求神带领你，让你能够明白你该如何走。经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在哪里的服侍，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姊妹说，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决定？她说没有，我还要继续祷告。那我们同工们也为她祷告，也为做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来祷告。结果当我回到美国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姊妹回到她丈夫的身边，而且那边的同工说，感谢神，神听了祷告，让她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实在非常不容易，但我们知道她回去以后里面满有喜乐，她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做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为什么能这样？不是人能做，而圣灵坐在她的身上，让她看见神的心意，她愿意面对这个环境。我们也为她祷告，盼望这个环境被完全改变。这个结果这半年下来我们看见神也祝福他们。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被改变，那神自己要改变我们。当我们自己被改变的时候，神也要得着我们，也要得着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多做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借助我们让神自己得着荣耀。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三点，第四点。第四点哪里？我们说到主的爱已经使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主的爱使我们得胜有余，不是我们能得胜，是因为主自己已经得胜了，我们只是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与他一同得胜，不是我们能得胜，是主自己已经得胜了，是主自己已经得胜。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不止我们能得胜，以前我们得胜有余。说在罗马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都是神恩典的人，有神自己来帮助我们，是神自己帮助我们，不是外面的环境，也不是什么情形，因为主的大爱是我们得胜的保证。在这里保罗发出一个得胜的呼喊，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神帮助我们，神，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帮助，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力量能抵挡我们。然后保罗又宣告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当神称我们为义，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因为撒旦再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了。撒旦常常要控告我们说，我们不行，我们那个肉，在那种的肉身的环境中，我没有办法胜过撒旦。但是感谢神，当神自己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而且我们要看见神的话提醒我们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撒旦常常在那里借助我们软弱来控告我们，来定我们的罪。但是感谢神，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有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不但主耶稣复活了，而且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因为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复活了，他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的代求。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保卫师，他天天为我们代求，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当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撒旦再没有力量，因为撒旦已经在主的脚下，因为主已经把他仇敌踏在他的脚下，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来夸胜，因为没有人再定我们的罪。我们感谢神，不但没有人定我们的罪，而且在这里神的话更提醒我们说，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们来到顺服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主更深的联合啊！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与主联合的人，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靠着主得胜，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最后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说，不但我们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且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说，那神的永远不改变的大爱，他是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的爱。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形，在这里保罗把所有想得到的情形都在那里指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深信，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啊，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也没有办法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高处的，是低处的事，也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就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里保罗在那里发出胜利的呼喊，在这里鼓励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带着 胜利的把握，在这里发出胜利的呼喊，因为神所赐的信心叫我们出埃及的知道，并且我们能够天天经历那神的永远不改变大爱。所以外面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成就的是神在他所爱的独生子的身上做成的，圣灵把那信义一步一步的做成在我们这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呼召的人身上啊，直到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有一天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感谢神，很多的事情叫我们觉得颓丧，但是神的爱不改变的爱在与我们同在，虽然环境常常在改变，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我当然愿意做一个见证来结束这一早上的信息。我知道在过去这些年，我常常到不同的地方来服侍，有一个地方是7年前我才去的，在安徽的一个地方我们教会的吴阿姨弟兄和我们认识的吴正群弟兄他们都有跟我一起到了安徽那个地方。在2-3个星期前，那个地方遭遇了特大的洪水，因为强江流域都是强降雨，结果那个地方是靠近南京，在南京大概南方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因为强江的水从武汉一直向南京这边那个洪水流下来，结果那个地方的堤防他们有那个这个堤防来挡住那个洪水，结果洪水太大那个堤就随着漫过那个堤，把那个附近那个地方都淹没了，淹没了 那个地方我们一年大概有两次三次要到那个地方去服侍。结果当那个大堤淹过的时候，把那地方看得见的农田那个鱼塘通通都淹过啊，被那个地方，被那个田地和鱼塘那地方淹过，最少一两公尺深的高度。结果那边的农田几乎所有都被毁坏了，那些鱼塘他们养鱼的鱼因为泡水鱼都跑掉了，然后有的地方他们养蚌蟹，就是像大闸蟹这样的蚌蟹的鱼塘，那个鱼苗跑掉了，那个蚌蟹也都不晓得跑哪里去了。结果呢，结果他们那个教会的地方他们把那个图片发过来，看见都淹到膝盖以上，整个一片的农村一片的仓圈都超过膝盖以上的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弟兄姊妹他们还是在离开，有的离开他们住的地方，跑到比较高的地方去他们在彼此关心，也一同来祷告结果当他们把这些照片发给我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有为他们祷告。结果在三天前洪水退去了，结果第二天他们弟兄姊妹就回到教会那里同心祷告，而且他们还在附近的地方他们带着他们的弟兄姊妹到附近的那些洪水刚刚过的地方，他们带着弟兄姊妹在那里唱诗祷告。而且他们虽然他们自己受到很大的灾害，但是他们就提出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们要为着那个灾害更大的人来祷告，而且他们说我们不但为他们祷告，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我们自己受灾少的去帮助受灾多的借助救济灾害来减少自己的灾难。他们愿意摆上他们自己的一点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他们说当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也在那里呼召那些灾害少的人去帮助那灾害多的人。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不但没有在那埋怨神，他们不但没有在这里苦苦的哀伤，他们借助唱诗祷告赞美神，借助他们一同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愿意捐献他们有所有的一点力量去帮助那灾害更多的人，借助这样显出他们信耶稣的人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比别人更显出他们的喜乐和平安，让他们借助这样的让人看见信耶稣的人跟别人不一样。为着这个，我们真是非常感谢神，也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需要知道的我会把那个video 来发给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为着他们祷告，为他们来感谢神。所以我借着这一个见证来看见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无论什么的事情，我们以为非常不幸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当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大大的得胜。神又做成了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神的爱不改变，神的旨意也不改变，神一定要做成他的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神的旨意和计划一定要成全，因为神的爱那是爱到底的爱， 求神使我们能够愿意顺服跟随，让我们有一天慢慢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让他的心意得着满足，让我们不但经历神的荣耀的生命，而且借助我们的侍奉，借助我们的生活，让神自己得着荣耀。我想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请又去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早上将你的话借我的弟兄说到我们的心里，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自己愿意服在你大能的手下，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愿意的心，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因着你的爱所安排给我们一切的环境，也愿意在你的手下来学习，学习敬畏你，学习认识你，也学习来侍奉你，学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不熄灭圣灵的感动，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微小的宣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使我们真的被磨成主耶稣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你赐下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谢谢主，今天早上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盼望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以上祷告感谢，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